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今天我们一群啊，我们基督徒，我们信友堂的弟兄姊妹们，今天聚在这儿，一起来纪念二十七年前发生的这件惨案，也在上帝面前向他求告。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六四国难是我们的羞辱。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两段经文了，那我呢今天呢马上讲的时候呢，我还有准备补充两段经文。大家知道今天我们一同来回顾27年前的今天呢，在中国北京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六四杀戮惨案。在那天里面，数百或许成千的年轻的学子和市民倒在了所谓的人民军队的坦克和枪口之下。作为基督徒，我们肯定要问，神容许这样的惨案发生，到底要是他的儿女作何审查，要从中得着怎样的教训和明白怎样的真理。首先，正如在二十周年的时候，也是7年前啊，我在一篇我自己写的文章中指出了，六四惨剧的发生将共产政府的集权本质它的残暴性暴露无遗了。这是共产宣传中的一切自我标榜和吹嘘是不攻自破，使原本不少还沉迷着对共产偶像的崇拜中的人清醒过来了。当然也连同我们当初许多对改革开放或许能够带领中国社会能够和平转型的许多的这方面抱期待的中外人士，这个梦也碎了。这样残暴的事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世界媒体新闻的注视之下发生，这是没有人能够想到的。因为我当初那是在美国啊，费城宾大学习的时候，我们当时留学生都不认为这件事会真正的发生。因为有两点我们没有想到，一点是没想到就是人心之坏之残暴，这是不可预料的。第二点，我们是这样想，可能哪怕统治者愿意这样做，他想这么做他也不敢做，因为如此一开枪，这么多手无寸铁的年轻的学生，你要知道倒下去的是所谓的当时在那个时代里的都是精英大学生。这件事情又在中国的首善之地啊，在北京发生的话，那么除非共产党认为他气势完全尽了，他已经做疯狂的赌注了，因为这种枪声一开，血流成河的话，那么全国人民不管怎么样也就怎么样啊，就觉悟过来了。而如果这样子的话，他的日子不会长久。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都不是这样，统治者敢开枪，坦克敢上街，这么多人死了，就是这样死了，才没有使人们更多的奋起。不是说一个人倒下去，我们当时一个教育千千万万的人什么站起来了，而是一批人倒下去了，更多人趴下了，这就造成了我们今天当初六四的诉求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反贪官，改革开放以后造成的那种贪腐现象。但是把这个要求给镇压下去以后，就造成了中国现在的贪官遍地的事情。中国的道德沦丧和人们的良知的泯灭和人们在社会中的诚信啊，都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很多人都以为这个世界是强权在发话，强权说了话， 他用枪炮声代替了人们的和平抗议声的时候，人们有什么办法？但是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知道罪恶就是罪恶，永远不能在公义的上帝的面前能够得到姑息。圣经中提到上帝对世界中的那流无辜人血的残暴是绝不姑息的。当年第一件世上的第一件谋杀案发生的时候，该云杀他的亲兄弟亚伯的时候，耶和华神就说了，这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无辜人的血是不可能被白白流走。所以当时在旧约里面提到的世界上的罪恶之都，当时有两个非常的著名的罪恶之都，一个是灭了北国以色列的亚述，他的首都尼尼微的时候，这个时候在拿鸿书里面，上帝借着先知的口说，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充满了谎诈和强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我必激起你的衣襟蒙在你的脸上，使列国看见你的彻底，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的确，残暴的亚述和尼尼微从此被上帝的审判从这个世界上再也无法存在下去了。再如灭了南国犹大国的那个巴比伦，那就是在哈巴谷说提到他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列祭的，有祸了。因为整个巴比伦的强盛是建立在掠夺和屠杀上的，所以这种强大都是虚幻的，以人血建成以罪孽立邦的，有祸了。神所说的话是永不过去的，所以在这里面公义的上帝必要审判，对这个世界不认识上帝的世界，上帝让他疯狂，就像当年是法老心刚硬一样。所以这就显明了上帝的审判的日子近了。所以如此看来，共产政权若不悔改转向，若在神审判愤怒审判的日子必不远了。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要为这些在上执政掌权的人祷告，使他们清醒过来，不要为这种意识形态的主义的偶像崇拜中再执迷不悟下去了，也为那些仍然无法划清与这个党所犯的邪恶的党员们祷告，赶快来信主向神悔改吧，这是唯一的出路。其次，我们从这件事中看到，不但是统治者的罪恶，我们也看到我们自身的罪恶。这就是在这里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的箴言书14:34所说的。箴言说，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这段经文叫处理，那是在苦难当中的受害者与自身罪恶之间的关系。首先第一句话，公义使邦国高举，第一句话表明了一个国家的国运是建立在公义的根基上，上帝治理是他的公平和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上帝并不是因为他全能，他有能，他这样治理的，他的治理是建立他的公平和公义是他的宝座的根基。所以一个国家他的国运是否真的能够长久，他不是在于他的物质财富的积累，也不是在以军事力量的扩张， 也更不是在于科技的先进的发展。这些事都救不了一个不义国家的命。没有一个国家他在公益上的亏欠上帝不追讨的。如果你忽略了这一点，私人可以在无神论的世界里，他认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弱肉强食啊，在这个里面所谓的成王败寇的规律，是世界上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其实不然，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知道上帝的公义是永远存在的，是不可撼动的。所以在历史上面，我们就知道凯撒无法拯救他的罗马帝国。凯撒嘛，罗马帝国盛极一时，最后追踪也要什么灭亡。拿破仑尽管他的军事才能啊，天下少有能与他匹敌的，但是他救不了法国当时的命运，更不要说希特勒是使用了德国最先进的科技和最有效纪律和组织的民众来疯狂的拥护他，他最后还是要动刀的便倒在自己的刀下。日本军国主义也是这种命运。这大家都或许说，哦，这是罪有应得，咎有自取，这些统治者双手沾满了民众的鲜血，他一定是这个下场。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来纪念27年前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那么简单的想了。我们不是过去所谓的啊，当如果是统治者残暴的，人民一定是什么无辜的。人民在这个残暴的事件当中，他没有自己的责任。所以下面就经文说，罪恶是人民的羞辱。这在我们过去的社会共产教育当中，人民是神圣的，人民永远是对的，被称赞。如果是错的话，只是一小撮反动统治者，人民永远是伟大的啊！人民就像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创造历史的动力，前进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人民被神圣了，神圣化了，但是这不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意思。因为当人民被愚弄后，当人民被听从了统治者所玩弄的偶像的陷入到了偶像崇拜的地方，人民绝对是所有统治者罪恶中的帮凶。因为他成就了这个罪恶的统治者能够统治这个国家的愿望，能够实行有效的统治。如果没有人民的自愿的配合，或者是强迫的因着害怕的配合，或者是违心的撒谎的麻醉自己灵魂的配合的话，没有一个残暴的统治者他真的能够怎么样统治他的国民的。我就记得当年中日复交时，中国官方的说辞是啊，中日两国人民都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也就是所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侵华之战，我们两国人民都是受害者。因为侵略中国的是少数军国主义发动的，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是违背了日本人民广大利益的。所以怎么样呢，这个日本人民是无罪的。这话对吗？如果没有当时日本民众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狂热的拥护，何至于日本少数的军国主义分子能够犯下这么大的罪恶？这次奥巴马到这个广岛去，他这个致行里面说美国绝不会为此道歉。虽然在听起来战争是恐怖的，这句话有他一定的道理。当时这些广岛的居民各个，他们有多少人是跟日本军国主义划清界限的呢？不会的。当时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当中，他们是赞美的，他们是歌颂的，他们是狂热的。就像德国希特勒一个疯子强人，他怎么能够杀掉600万犹太人呢？没有这些德国人 这些人在里面麻木跟随，这些罪恶怎么能造成呢？所以说是因为这个战争是违背日本人民广大利益，其实这个战争是违背一切人的利益，包括这些发动战争的人。不要说你违背了你的利益，其实最终来讲罪恶都是人灭亡的。所以犯罪的人都是违背自己利益，不是说因为他违背自己的利益所以他就是受害者，他就与这个罪恶无关了，这是非常滑稽荒唐的逻辑。所以当时在这个里面，我要告诉大家，以色列人被外族侵略搞得国破家亡啊，他回到耶路撒冷后以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不是只是简单的声讨尼尼微和巴比伦，尼尼微巴比伦上帝已经重重的权已经要扎在他们身上，他知道这些罪恶他们逃不了，但是以色列人更在这些事件当中不是简单的只是声讨，一些罪恶都是他们发生的，他们最主要的是在认罪悔改。尼希米书啊，在这里九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有句话，他们在耶路撒冷悔改时说，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就是这些国破家亡的事情，耶路撒冷被攻破，国民在流血屠城，他就说这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都是公义的，是上帝，就是说这是我们该受的，虽然打我们的未必比我们更义，上帝要惩罚他们，这个流无辜人的血一定是罪恶，但是我们在这个罪恶当中我们不是无辜的，而上帝只有你才是公义的，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这就是以色列人他在这里的悔改。这些七十年以后从巴比伦再回到以色列人，大都跟当时造成犹这个犹大国被毁那种罪恶照理讲是没什么关系，因为他们的先祖不听神的话，上帝就兴起外邦人来审判他们，他们是这么悔改的，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所以这种下场是必然的。没有一种罪恶当中无缘无故就会落在，特别是一种集体性的这个罪恶当中，哪怕在这个罪恶当中受害者，他可以说他完全是与这种罪恶没有关系。那就是说了，天安门广场下倒下了多少千啊多少的是青年的学子，但是共产党政权谁赋予了他这么大的权柄？他可以随便调动军队，他可以屠杀无辜的人民。这个政权这个性质是谁帮助造成的？不错，都是他们的父兄，都是我们的父兄，我们的父兄也被帮助这个政权建立的时候一起摇旗呐喊过，一起大声唱着赞歌过，当这个政权开始在五十年代刚刚建国的时候对基督徒开刀的时候，没有哪些国家里面的这些知识分子或者正义人士会来仗义执言，都认为这些人你们信上帝那是搞迷信活该，然后以各种运动正反杀了这么多地主或者正也少，其他人也都麻木，农民高高兴兴的抢着留学以后拿来的福财往自己家里搬，最后哪里呢，拿到了最后都交工了集体化去了，这就是一个种什么真正的审判，人们在这场残暴的在中国历史上面最大的战役当中死了最多的战争的都是中国人自己打自己，我们不但不为中国这场内战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死的都是同胞而感到痛心疾首，反而是极力的讴歌赞美，没有这个国家没有哪个国家是的糊涂到这个邪恶到这个地步了，但是我们全然不知，居然还拍出很多影片去赞美。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对国人要说了，今天如果我们 真正要纪念六四，我们要更加深层，要来审查为何六四这样的事能够在中国的大地上横行，更要问一下这些事发生到现在为什么国人的回应只是回避、盲目、胆怯，没有人，只有少数人发出勇敢之声，这时候我们就大家大多数人就看他们的命运就是了，侥幸自己没有一下子啊加入进去，只顾继续过自己的日子，而不想我们自己每个人在罪恶面前应当来怎样的来反省。第三点，就最后我们来看弥迦书六章八节，六章七到八节里面这段话就是对上帝教会神的儿女的告诫。我们这段话其实我们读是读六章啊七到八节，其实也可以从六章六节去，它有个背景，弥迦书里面这个背景就是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的神面前跪拜，但献上什么呢？我要献什么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呢？我献上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啊，然后我献上千千的公羊、万万的牛和吗？因为上帝说献祭啊，要把公羊送上去，要把脂油烧了。啊，难道我自己有罪过，我不去悔改认罪，我把我自己甚至最心爱的长子献在你面前，你因此上帝就可以从此饶恕我的罪过了吗？怎样才能真正的获神的喜悦？这是弥迦书所说的。这个时候呢，弥迦先知告诉我们，其实上帝早已经把话讲得很清楚，就像在生命记里反复借着摩西告诉他们，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上帝已经在旧约里面反复说，听命胜于献祭。难道我们做上帝的儿女，取神的喜悦，我们就仅仅停留在献祭上？献完祭以后，我们照样过我们原本该怎么过的日子，继续过吗？上帝是要百姓来到他面前来敬拜他的，是到他面前来献祭的，是到他面前要祷告的，到他面前是要赞美感恩的。但是所有的这些就是为了都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活出上帝所要求我们的公义、怜悯和谦卑。不是说你献了祭以后你回去可以照样安心的过自己的日子，这就不叫做敬拜神，不叫做跟随神，乃是向神行贿赂。我向神表达了我是爱你的，我赞美歌已经唱过了，我祷告也祷告过了，你的话我也读了啊，你要我们做的事情在你面前，我跟你都亲近的事情我都做了，做完以后我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上帝怎么说呢？其实上帝更看重的是什么呢？要你行，行什么？不是只是用你的口唇来赞美我。当然我们基督徒如果不到神面前聚会，不去敬拜他，不去赞美他，我们就没有行。但是我们如果停留，仅仅停留在这一层上面，我们却没有自己的真正的生命的改变啊，真像这个希伯来书，我们抵挡罪恶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因为我们怕，我们怕因为我们对上帝的信心的动摇，我们把这个最好的对自己个人的最高利益的结局是让我安安稳稳过日子，这是最高的目标，破坏了我的安稳，让我付出代价的事情我不干，哪怕就是上帝明确的告诉我们要挺身出来为公义发声，我们可能也躲在那里不敢发声。我们常常聊以自慰的，我一个人发声有什么用呢？多一个人发声事情就会改变了吗？啊，将来公益的追讨啊，中国的社会的改变不是在我一个人，我这个人是微乎其微的，不错，每个人在这件事情改变上你一个人看起来是微乎其微，但是上帝今天是要求的问你在这件事情上你个人的态度如何回应，我不问你，你回应以后 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效果，我只是回应以后你是否回应是归结到是如何向我交账的问题。每一个神的儿女在这件事情上都要向神交账，不是说吗？圣经说得很清楚吗？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上帝真理的根基和柱石，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上帝设立教会，就是成为上帝的真理在世界上的见证。真理绝不能够邪恶并行的，真理绝不能在邪恶面前逃避，绝不能够麻木，他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来的。不是说有些邪恶我发声音，有些邪恶我就不发声音。上帝的真理是要审判一切的邪恶，教会如果作为真理的根基，他的真理表达是全备的。不是说有些邪恶啊，我们敢于在至少西方现在不管怎么样，他有很多邪恶，但是他至少给我们一个环境，我对这个西方政府搞的邪恶我敢大声批判啊，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就批判了。但是对东方政府我批判以后，我就有直接的人生下面的后果，我就不敢说了。你那个批判是虚伪的，你是经过计算后以后的行动，你不是一个真理面前的真正的面对所发表的态度，所以上帝并不看重。所以在这里面借助弥迦书告诉我们，教会如何算是向神尽忠守则的教会，应该如何行，以致将来可以有一天站在基督台前面前向他交账，而不至于羞愧。神说的很简单，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这是表明了神的属性，他是公义圣洁的，他是慈爱怜悯的。因为神是光，神是爱，神呼召我们要我们在光明中行，呼召我们要在他的爱中行。所以我们如何与主同行呢？除非我们成一个谦卑的心，认为我们真是什么，有如果不与神同行，我们是祸灾有祸的人了。知道我们的罪，我们连内里的肉体是软弱的，我们靠着自己是不行的，除非我们顺服降服在上帝的旨意下面，除非我们谦卑下来，我们才能与神同行。怎么同行？两条腿走路。怎么两条腿呢？行公义好怜悯，你两件事都必须做，你才能与同行。你是同行是你开步走，都需要两条腿，不是你叫你单脚跳。所以在教会可以在社会的自然面前发生的事情，我们表达同情之心、慈爱之心可以，对不对？但是在社会的罪恶面前，我们表达公义之声。尤其是罪恶的对象是蛮有权柄权势的，我们就更加不敢随便的发生了，这是教会的羞辱。所以在这里面，教会如果真的做真理的根基与柱石，就要向一切的邪恶发射勇敢公义之声，这是一场征战。否则我们就在世界上的罪恶有份。所以教会必须奋起来谴责当局者在六世所犯的罪行。但是教会所做的不仅停留在谴责上面，更加是需要深入的反省悔改。为什么这样的政权竟然在会世界上出现？为什么在这个政权下面的十个人民，他是最后会造成这样无情的杀戮？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政权的建造当中，我们自己做错了什么？我们是甘愿被强权所驱使，我们甘愿被谎言所欺骗，我们试图麻木自己的灵魂，结果呢，厄运还是追在我们的头上。所以我们要行公义的话，我们就一定在这件事情上要发出勇敢的声音。我自己感到最痛心的啊，根本不是看到当局者他是这样的残忍，才做出来，也不是看到国民受了这样的荼毒，他还没有什么样啊觉悟。最最让我感到痛心接受的是教会，我们教会已经受了上帝的话语的启示了，已经在上帝的道中了，可是我们和社会到底在这些事情上有什么区别呢？难道说有怎样的社会就有怎样的教会？ 都是很惨的。教会和社会没区别，社会不敢发声，教会也不敢发声。如果说温哥华侨界的这个新闻媒体，如果这个六四的时候要看看六四有什么动静，新闻记者首先是向教会方向问，你们到底有什么动静，要发表什么声音的话，那教会是有福的。他们想都不会想到，居然还有教会会出来能够在这里一起聚会和发声的，他们不知道。因为在公众的心目当中啊，教会的这些事情是回避的，海外的教会竟然相对条件好一点，竟然还是这样，对吧？当然我们知道国内有勇敢的教会，像王仪牧师所带领的四川的啊，这个叫做邱宇师傅教会，年年在这件事情上祷告纪念六四，来向神祷告。而他王仪牧师每年，今年的新闻还没有出来，又被什么，我今天早上没看到，也被什么拘谨，是不是啊？又被关在那里，但是他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中国的家庭教会不要只出一个王仪，只要出一千个王仪在这个各地化，那就震动了。教会在民众的眼光当中就看到是一种希望，是一种鼓舞，是一种道义的勇气。可是教会现在呢？所以这才是让我真正在这里啊，在这里我要跟教会的弟兄们所讲的，这是在让我真是痛心的。我们既不敢行公义，也不敢好怜悯。教会很少有人说我们像天安门母亲这一群，他们当初失去自己爱子的爱女的这些母亲们，向他们表达我们的慰问和同情，向他们传福音，告诉他们虽然爱子死了，但是耶稣基督爱你，你可以向其他人传福音，但是你不敢走到那个群体当中去。更有甚者，天安门事件里面出狱的受苦受难的，后来信主了，要做基督徒，要找一个教会去礼拜，有很多教会就拒绝了，你千万不要来，你来我们都麻烦了，因为你来了以后官就来了，我们吃不消，所以最好你去找别的教会去。当我听到这种报告更是痛在心，他这个基督徒是我们的骨肉，是我们的肢体，可是因为他有那个过去，被当局已经盯住了，我们害怕引火烧身，你是被当局注意的，你千万别来，免得我们也被注意。美其名曰我为了保护教会，但是这个教会上帝要你何用？这就是我们在里面受到了一个真正的良心中的冲击。所以教会在这件事情上，上帝告诉我，叫你行公义好怜悯，这两者都亏欠了，在天平里量出了教会的亏欠。这就是在这里面，在二十啊，在这个当时我在参与签署的62周年的宣告里面提到的教会里面有一段特别的祷告，所以我们来忧伤痛悔啊，这就是六四国难是我们的羞辱，尤其是中国教会的羞辱。在苦难当中，很少有人想到他们来寻找教会，教会是他们的避难所，教会里面的人无论如何与他们生死同在，教会是公义的声音，这才是一个我们真正的这一代我们在教会里面应当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我把愿意把这段话说了，虽然六四这件事情是件是一件坏事，但是上帝也是好的结果，其中一个好的结果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当时在国外求学的，正如我们刚祷告的那么，如果不是六四是不可能走到神面前的啊！我就是其中的例子，如果不是六四这种惊醒，就不可能真的谦卑下来，感到为这个国家，尤其为自己作为知识精英感到羞愧。想想吧，当时六四的时候，为天那个戒严的时候，所有在海外的当时我们大姐妹倾巢出动，我们骄傲的打着我们的校旗，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Penn 是我的母校，都是打着自己的校旗齐步前进在华盛顿的这个大道上。你看一代一代的精英学子，精英中的精英，当时80年代来到海外求学，个个都是自豪的不得了的。我们一起起来向中国政府建言，千万不要举起你的屠刀向着你的儿女开刀。但是有何用呢？ 没有用，没有用，我们可以料到统治者真的要他自己收起是不可能的，他的利益在哪？问题我更伤心的就是这阵呐喊，这些精英们喊过以后怎么样呢？发现没有用以后都四散了，各自寻找自己的其他的呢，这才是真正的让人羞愧无地自容的意思。所以在名人里面我根本找不到任何的出路，我就说我自己的见证说，无声论是明明的什么，真的是死胡同，死胡同，这是导致像我这样的人来转向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上帝才能真正的来让我擦亮眼睛，耶稣基督才能安慰我这个心，更让我自己在上帝面前来悔改认自己的罪。所以在这里我要提到对教会的，我要把那段二十周年的那段宣告这里说出。我们认为信仰基督不但意味着领受个人救恩，从华人教会软弱就以为我们教会就是只传个人的救恩事情，更是意味着相信上帝的爱和公义掌管着人类的历史。基督徒靠着上帝的恩典与真理，不但领受传扬福音的使命，也领受爱人如己、做光做盐、治理这地的社会文化使命。我们相信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属于上帝，都应该充满从上帝而来的圣洁、公义、慈爱、怜悯。我们认为持守圣经真理，在每一个时代和族群中关怀公义、看顾弱者、指责罪恶、饶恕敌人，这些都是基督徒不可逃避的社会责任。我们特别为自己的罪在上帝面前忧伤痛悔，我们身为基督徒甚至奉献成为牧师、传道人，有些却因着偏颇的神学立场将圣所断然两分，把自己禁锢在一个与世上的苦难和罪恶隔离的自己的国度中，有些则因着懦弱麻木的良心胆怯地活在果肉同胞的政治苦难之外。我们不敢行公义好怜悯，我们不敢向着无辜作奸的人伸出援助之手，不敢在一个黑暗的时代指责罪恶，以至于世上我们成了伪善的基督徒，默认并且纵容了不义者。这是当年宣告当中写下的一段话。我们仍然要成为我们每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在这里要自我警醒的话，也是彼此劝慰的话。但愿教会应该在这场事情上面来反省，因为在六四和文化大革命这些议题上面，谁才能有真正的有这个发言权，谁才真正的拥有话语权，是不是社会乃是教会。但是社会上碰到这种事情，碰到这种事情，他们要找的不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是找的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只是找那些还并不认识神的所谓的社会民主人士的精英说几句，那种根本不是折纸最有信的，也是根本不能使大家来悔改的那些事，这才是真正的教会的悲哀。教会没有担起这个社会当中先知的使命，但愿教会在这件事情上面，让更多的弟兄姐妹有信心，能够让真正的勇敢的真理之声能够让社会知道，教会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与社会，尤其是那些掌权者同流合污，乃是行公义好怜悯很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让我们继续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在这今年六四血案的27年后的今天，我们信仰堂弟兄姐妹今天聚在你的施恩宝座前，也聚集在你的圣洁公义的审判的台前，来在这里向你求告。主啊，我们向你求告公义的主啊，世上的罪恶没有一件能逃出你的眼。
是的，
主啊，你必定审判一切的罪恶。
是的，
这是你自己所说的。
是的，
主啊，我们在这里为中国的执政掌权者祷告。
是的，
该悔改了。 该从自己当年犯下的可怕的罪行当中来悔改了。若不悔改，中国连同那些在现在经济繁华当中喧嚣当中的人可能一同都灭亡了。主啊，何等可怕的事！我们为中国的执政党权者祷告，我们为中国的许多在其中麻木了自己良心的同胞们祷告，为那些胆怯的自把自己置身事外的，主啊，只顾自己在世上挣钱，只顾在自己世上享受的，沉迷在这个世界的享乐当中的同胞们，我们来向你祷告。何等可怕，主啊，你的愤怒将要临到这块土地，主啊，但愿我们这里的人能够逃离，就像逃离当年逃离索多玛俄摩罗那样，离开罪恶，与罪恶划清界限，发出勇敢的声。主啊，除非来到你面前，除非被你寻找到，主啊，才有可能。但是我们更可嫁任我们伤心痛悔的，就是我们所谓已经是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所谓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但是我们常常被偏颇的狭隘的，我们的所谓的只是只重于个人得救与社会隔绝的这样的一种神学和福音的传统当中紧固在那里，对世事不闻不问。主啊，在这个情况当中，主啊，就求你特别发怜悯之心，主啊，让更多的教会更多的传道人能够被你呼召站起来，主啊，让在这些事情上，在中国民族的苦难当中，让你自己主啊，在中国大地上你兴起的教会首先不逃离这个苦难，在苦难中与苦难的同胞同在，在苦难中求告你，在苦难中醒悟过来，在苦难中悔改自己的罪，在苦难中得到你完全的怜悯和拯救。主啊，帮助带领我们，主啊，帮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主啊，六十作为一个政治罪恶的一个标记，留在一天留在世上不至于平凡，这个国家主啊和这里的人民，这个国家的人民永远在这个苦难罪恶的权势的紧箍之下，主啊，这何等的可悲可怜，主啊，求你发大发怜悯之心，主啊，帮助，首先帮助中国的教会，主啊，让教会开始真的在你里面勇敢的传福音，主啊，让教会勇敢的站起来，不是一间两间，而是千千万万，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信徒在海外能够成为一个灯台，能够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我们尽我们自己微薄的心愿，只是点亮一支小小的蜡烛摆在窗台上，向你表明在这个罪恶当中我们没有随着世界的潮流行，主啊，我们愿意行公义好怜悯成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主啊，求你纪念，主啊，求你在这里大大的激励我们，激励我们每一个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也让今天下午温哥华侨界关于六十纪念的座谈会当中有许多基督徒能够现身在场，能够让这个那些还不认识你的那些来到加拿大来定居移民访问的中国的同胞们能够看到希望，看到有一群勇敢的子民被你召聚，在这个时代里为你发出公义之声，也让他们知道也只有在你上帝才能真正的得着真正的安慰，看到真正的盼望，也能够看到真正的公义的彰显。主啊，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吧，感谢赞美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